弟兄姐妹们，请我们打开旧约圣经尼希米记，我们来读第一章第一节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：亚达薛西王20年76月，我在苏珊城的宫中。我们再从念第二章第十七节，第二章第十七节。以后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们再念第三章第一节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，分别为圣，安立门扇，又筑城墙，到哈米亚楼，直到哈南叶楼，分别为圣。我们再念第八章。第八章第三节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好，我们再来念尼希米的最后一个，就是第十二章第43节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，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，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，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。好，我们再来念一处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5节。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7和62个7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暂时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早晨，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何等愿意，又何等欢喜，愿意听你自己的吩咐，我们来纪念你，我们来敬拜你。主，教会是你自己重价买回来的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何等的不配蒙了这样的大福。主，今天就愿诗歌所说的，愿我们献我们年轻的力量来敬拜你，来任你来使用。主，我们何等不配，我们也不能，但是主，都是你的大怜悯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求你借着下面这一点的时间，借着尼希米记，求你向我们心里的深处说话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、爱戴、敬拜都归给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宋弟兄要跟你们分享尼希米。宋弟兄要承认，讲这一篇信息对我是非常非常的艰难。虽然我在你们当中时间不多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好像主把我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放在我的心里，所以我跟大家今天来交通你心里记。好，我们刚刚读了第一节，那里讲到亚达薛西20年七十六月 在苏三城工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尼希米记、以斯拉记在旧约，原先的旧约里，其实它根本就是一卷书，它被称作恢复的书信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百姓归回以后情况非常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在这样艰难环境的当中，我们看见神有他的工作，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借着以斯拉，借着尼希米。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来看看尼希米。这里他先讲到亚达薛西王，我想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了，我们记得波斯有三个王，他们是祖孙三代，那就是大力乌跟所罗巴伯重建圣殿有关系，大力乌的儿子亚哈随鲁跟以斯帖记有关系，亚哈随鲁的儿子亚达薛西，那他跟以斯拉跟尼希米有关系。所以宋弟兄也很感谢主，我觉得借这一次把这恢复的书信能够跟大家来交通。当然我们首先要说到亚达薛西王二十年，应该是在主前445年。为什么宋弟兄要讲这一件事情？因为呢，他跟神的旨意非常非常甚至可以说直接的有关系，那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但以理书，那里讲到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，连接代号开始，有62个期，7个期加62个期，那就是69个期。也就是说69个期完了以后，受膏君要被剪除。当然我们都知道受膏君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骑驴进耶路撒冷，上了十字架就被剪除了。最后一个期，那讲到新约圣经的末了，启示录大灾难。所以尼希米记其实跟我们的主是非常直接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先看看神怎么样恢复他自己的见证，神怎么样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。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在二十年，在祭司六月，祭司六月就等于今天的冬天11月、12月的左右。那个时候呢，尼希米是在王宫，但是呢，这个王宫是在苏三城。苏三城呢，在波斯帝国而言，它是在非常非常的南边，它靠近了波斯湾啊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呢，北边有巴比伦，北边有尼尼微啊，所以苏三城就变成了波斯的冬天的王宫，这里的气候比较好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苏三城，而且呢，讲到祭司六月、11月、12月，跟接下来很有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先做了一个开头，我们知道尼希米的故事怎么样的开始。当然我们知道有人从耶路撒冷来了回来，告诉尼希米，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呢被拆毁，城门被焚烧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当尼希米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哀痛。其实我们知道尼希米、以斯拉根本就是出生在波斯，他们从来没有回过耶路撒冷，他们不认识迦南，但是呢，他们有一个心愿，他们仍然认同他们是神的儿女，他们对神的见证非常的有负担。这个时候虽然他是个酒政，我们都知道酒政是在王的面前啊，他不只是饮酒而已，可以说他是王的谋士啊，是在王面前能够说话的人。所以一个酒政其实他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的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尼希米的光景是这个样子。当然他听见 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见一个类似的光景，一个怎么样一个敬虔，一个爱神为神见证有负担的，你看见他的光景，那就跟以斯拉记一样。以斯拉当他看见耶路撒冷的百姓有杂婚的光景啊，以斯拉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祷告，那是一个大祷告，那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。同样的，你现在看见尼西米也有一个非常类同的祷告啊，他有这样的负担啊，他是心中有这样的这个悲哀哭泣啊，他甚至禁食祈祷，他的祷告而且是啊，我们仔细去看一看的话，他跟生命记非常有关系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故事的发展，讲到第二章，亚达薛西王20年，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下我们要明白，尼散月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尼散月就是逾越节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尼散14号的晚上是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。所以你看见从祭司流月到尼散月已经有多久的时间？大概有4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啊。尼西米在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他常常的悲哀哭泣，他常常的禁食祷告。感谢神，现在好像神的时间到，他终于在王的面前啊，把他的故乡啊耶路撒冷的光景的情形，把他的负担告诉了王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看见神动了善功，也激动了亚达薛西王，愿意让尼西米能够归回耶路撒冷，回去建造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感谢赞美神。弟兄姐妹，宋弟兄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，那就是我们对神的见证，对耶路撒冷有没有负担？这是宋弟兄今天一个可以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。弟兄姐妹，我想在新约圣经里，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那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一个祭司从旁边走过去了，一个利未人从旁边走过去了，这些人都是应该最有负担的人才对的，但是他们从旁边走过去了，但是只剩下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愿意把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，把他带到客店里照顾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，动了慈心，对神的见证，对耶路撒冷的建造，我们有负担？感谢神，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，尼西米，他有这样的负担。他虽然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，但是我们看见他对神的见证，他却是在意的。感谢赞美神。接下来我们看见，当然尼西米回去了，回去以后他在晚上带着几个同工一起去巡视，看一看耶路撒冷的光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，建造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，没有任何在教会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把神的见证完全的做好，不是长老，不是建筑，不是领袖，他们可以带头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建造要靠教会的全体，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所以感谢神，尼西米的确他有一班的同工愿意跟他一起，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是感谢神有这一班人。当然我们也看见尼西米有许多的抵挡啊，我们看尼西米记，我们就知道 很有意思的。如果弟兄姐妹你仔细去看看，他的仇敌在哪里？他的仇敌在四个地方，东南西北都有仇敌。北边是撒玛利亚人的参巴拉，东边是亚门人的基善，亚门人的多比亚，南边是亚罗伯人的基善，西边呢有亚斯突人。我们都知道亚斯突当初是这个五个立的这个当初啊是五个啊城啊，那个是以色列的仇敌。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尼希米呢他在东南西北都有敌人，但是感谢神，尼希米呢却是一点也不惧怕啊。所以呢我们看见教会的见证，教会的建造难免有仇敌，而且你看见四面都有仇敌啊。好，但是呢我们看见尼希米并不害怕啊，他怎么样按照他自己的负担，按照神给他的力量啊，他来建造耶路撒冷啊。好，我们要看见啊，这个尼希米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七节，他说我们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见神的见证跟凌辱非常有关系。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啊，常常被人耻笑啊。保罗说的很好，说把我们当成万物的渣滓啊，好像呢成了一具这个戏台给世人观看。但是弟兄姐妹，问题在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在四围的仇敌的当中，我们就别人对别人的讥笑，我们就害怕，我们就胆怯，我们不敢为神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引过那句话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这个他引了大卫的那句话啊，他说这个我的心里这个焦急如同火烧，辱骂人的辱骂好像都落在我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对教会的光景，对教会的见证有没有这样的心情，我的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辱骂人的辱骂好像都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同感呢？我想借着尼希米记，让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自己教会的光景。好，当然这个虽然有这样的艰难，但是我们却看见尼希米一点也不后退啊。我们看看到时候，我们看看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看看第四章第十节啊，犹大人说灰土尚多，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刚刚我们看见的是外面的四围有仇敌，哎，现在从这一节圣经你却看见犹大人自己本身好像里面也出了艰难。有人这样说，是犹大人说的，他说呢，我们的力气呢已经衰败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为神见证在这里努力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在我们的当中好像有人在扯我们的后腿，在说一些丧气的话？你记得吗？那十个探子进了迦南，除了迦勒跟约书亚以外，十个探子回来都报恶信，让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哭着要回到埃及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光景吗？你看看教会的见证，耶路撒冷的重建，四围外面有仇敌，里面好像也有人在那里报恶信， 今天的教会是这样的光景吗？好像不但有内忧，有外患，弟兄姐妹。但是你看见尼希米他怎么样的去建造他的城墙？好，弟兄姐妹，接下来你看见第十四节尼希米怎么说的？他说呢，我查看就起来对贵族、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你们要为弟兄、儿女、妻子、家产征战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尼希米这样说，他说当然，他说不要怕，对不对？因为纪念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，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的。但是呢，他又讲到我们自己，他说呢，我们是要为了谁？为了弟兄，为了儿女，为了妻子，为了家产征战。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妻子、儿女、家产，我们不但有将来这个来世的祝福，我们还要有今天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教会的建造要一个家来做，感谢神。我想这是圣经里一贯的原则，一个家，神要得着的不只是一个人而已，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家。这一个家，父母、儿女、妻子一起来建造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在教会的当中，一个真正蒙福的基督徒是一个家在教会中侍奉，带着父母，带着妻子，带着儿女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那个福气吗？儿女们好像在教会中长大，从小就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能够接触神的家，能够认识神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莫大莫大的祝福。我想在教会里面，其实在今天我们都看见这样的见证，我们看见一代甚至三代四代同样在教会里成长，在教会里侍奉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，我真的很盼望啊！尤其呢，我知道所谓的你们当中有很多的福州人啊，福州人基本上他们的婚姻都很早啊，所以世代同堂不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很稀奇的事情啊。如果说我也知道啊，福州的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啊，他是祖孙啊几代啊在一起来侍奉神，有非常美好见证啊。在尼希米记我们的确就这样的看见啊。然后你看这个接下来这个第四章第十七节，他说修造城墙的时候，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建造啊，我们的侍奉，一手我们在做工，另外一手呢我们却拿着兵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是不是这样？的确，我们看见教会有许多外面的仇敌啊，不但是外邦人啊，甚至我们也知道许许多的异端邪说啊，他要从外面来攻击我们的教会啊。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手上要拿着兵器啊，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穿着全副军装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啊，也有讲到这一句话，我们要穿着全副的军装啊。军装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防御性的，都是抵挡性啊，头盔、腰带啊，这个铠甲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有一件那却是我们的武器，那就是圣灵的宝剑。那个宝剑呢，就代表神的话。所以呢，我们一方面在服侍，一方面我们要跟属灵的这个鬼魔征战。我们征战要靠着什么？我们要靠着真理，靠近主的话啊。所以教会呢，在主的话的方面，一定是需要怎么样的建造，怎么样的考查考啊！所以感谢赞美神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呢，征战、侍奉、见证是全家的。 一家把一家都带到教会来啊，一起来服侍啊，那是何等美好的光景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想呢，我可以这个引用保罗的一句话来做一个鼓励啊，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，保罗说，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弟兄姐妹，服侍是不是有劳苦？是，非常的劳苦啊！我们看见一些忠心侍奉主的弟兄姐妹啊，他们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个服侍？他们主日从早大清早就来到教会，最后一个走，他们常常一整天留在教会里。弟兄姐妹，那是劳苦，但是感谢赞美神，劳苦不是白白的劳苦啊！这里说到很，保罗说的很清楚，在主里面绝对不是突然的，主看见的，主知道的啊，将来有国度的奖赏，感谢赞美神啊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很好啊，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你要看见神的建造，要竭力啊做工。接下来，我们看见尼希米他是怎么建造城墙的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。好，当然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城墙终于修造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尼希米记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尼希米记最重要的一章，宋弟兄个人的这样的认为是第三章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就看一看第三章，他尼希米记第三章他讲的是些什么。他讲到了，就是在怎么样尼希米把城墙建造完成的啊。好，在第三章的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见啊，讲了许许多多。我们刚刚念了第一节，对不对啊？总归的来说好，这个第三章里面呢，在建造的人的当中呢，有38个人是有名字的啊，那还有很多是没有名字的。这些人呢啊，各有各种不同的职业啊，里面有讲到有银匠啊，有做香的人啊，有商人啊，还有女人啊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来看，我们刚刚念过了，第一节呢讲到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，分别为善啊。羊门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你们去过耶路撒冷，就知道羊门大概是在耶路撒冷旧城的东北角、东北的方向啊。那个门呢，就是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牲畜从这里进耶路撒冷。当然啊，圣殿的这个祭牲牛羊也从这里进来啊。所以呢，当然祭司对这个门呢，他最有负担，因为呢，牲畜祭牲从这里进来，所以呢，你看见大祭司带着众祭司。从这里开始建造。好，他怎么建造呢？你看，他从羊门开始分别为善，安立门扇，又筑城墙。然后呢，他往西边走，经过哈米亚楼啊，然后一直到哈南叶楼啊。尼希米第三章呢，其实讲的呢非常有次序啊。他从羊门开始啊，从耶路撒冷的东北角开始，他从东北角开始往西边走，北边、西边、南边，绕回东边，再回到阳门，它是走一个逆时钟的方向来走的啊。好，我们知道哈南叶楼是哪里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读新约圣经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哈南叶楼呢，其实呢就是这个安东尼银楼那个位置。啊，安东尼银楼那个位置，所以你看见呢，祭司们呢，这个所建造的部分呢，几乎可以说耶路撒冷北边这一段啊，不只是羊门啊，城墙啊，他们也建造。好，所以呢，很有意思的，所以你看见呢，大祭司以利亚是带头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看见服事呢，一定是什么领袖做榜样，身先士卒，毫无疑问的。弟兄姐妹，侍奉站在高位的 主耶稣说得很好，你要为大吗？你要为首吗？那你就要仆人，你就要做仆人，你就要做用人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大祭司带着众祭司呢，从这个北边的东北角的阳门开始啊，等到最后建造完成的时候呢，又回到了阳门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属灵圣灵呢，他很有他的意思的啊。当然我们知道阳门代表什么啊，主耶稣不是那这个无瑕无疵的羔羊吗？所以你看见建造呢，要从主耶稣开始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主耶稣也是那阿妈，这个阿拉法，也是那欧米伽。从开始到末了，我们都必须怎么样依靠我们的主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从因信称义开始，到因信成圣，到因信得荣，都要依靠，都要凭着信心依靠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那建造圣殿的房角石，他是开始，他是终。所以你看见圣灵非常有意思的啊，所以从阳门开始，好，他们呢就一直建到哈南一叶楼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如果呢我们去这个稍微这个统计一下，你就看见呢这个第三章里呢，其实尼希米把它分成好几个工作点啊，从这个东北角开始，北边的城墙、西边的城墙、南边的城墙、东边的城墙，全部加起来大概有40个工地啊，我们就说工地好，大概有40个工地左右啊。那这个大祭司祭司们修造的部分呢，大概占了1/5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看见啊，领袖做领袖是不容易的啊，领袖的工作是很沉重的啊。有耶路撒冷整个的1/5的城墙的建造是落在祭司们的身上啊。好，感谢主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见啊，我们刚刚说过啊，有许多呢，哎，银匠啊，商人啊，做香的啊，甚至有女人在那里修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见修造不是领袖祭司一个人可以做成的，他虽然做了1/5，对不对？但是其他的1/4还要靠着什么？众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建造。弟兄姐妹，众弟兄今天跟你们讲的负担就在这里，教会的见证在哪里？是谁来建造？你看见破口吗？很感谢主，你们的教会的名字叫做正主，那你们是不是为主做了见证？宋弟兄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觉得今天这一篇信息是主特别量给我的。在我还没有认识你们之前，当我还是对你们而言还是局外人的时候，宋弟兄几乎每一天经过你们的教会，因为宋弟兄也住在 Amherst。那个时候我看见你们的建造，我看见你们从鹰架开始，然后我慢慢看见你们往上建造，好多时间了。那个时候我几乎主给我问我一句话，我说主，这是你的见证啊。我原先看你们的教会的建筑已经非常的大了，现在你们又在这里从上面加造盖造。那个时候我始终有这一句话，主，这是你在建造吗？但是很稀奇，很稀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我不是局外人，好像今天主把这句话问到我自己了。这是我问主，这是你的建造，你要让我有份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看见教会的建造不是尼希米一个人可以做成的，也不是大祭司也伊利亚斯一个人可以做成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一看第三章里面它是怎么建造的。 我们要来看一个人，那叫做我们要看看第四节，第四节最后一句话，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修造。这里讲到一个人，他是比利家的儿子，他叫做米苏兰，他好像在修造北边这个城墙啊。但是很稀奇的，你看你回到第三章，到了末了的时候，你看到第三十节的时候，第三十节最后一句，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。弟兄姐妹，圣灵为什么要说两次？末了这一句话，他讲到米苏兰，他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，这是他自己的家门口。人要至少门前雪，这是你的责任，毫无疑问。他把他自己房屋对面他修造好了，但是为什么前面他又在那里修造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看见，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他走了二里路，他转过了脸，他不但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了，他还再多走一里路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有名字，那叫米苏兰，还有没有名字的，那叫做提哥雅人。我们来看看提哥雅人在哪里。提哥雅人，我们看第三章第五节，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，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。我们想提哥雅，我想弟兄姐妹可能认识，因为阿摩斯先知阿摩斯就是提哥雅人，对不对？他是修理桑树的啊。好，现在你看见呢，提哥雅不过是一个乡村而已。我们现在看见提哥雅人呢，他们修造，但是呢，他们的贵胄反而不做工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是不是？这些乡巴佬反而呢在这里工作，那些贵胄凡是那些大户，那些大户人家啊，他反而怎么样？哎，他不愿意做，反而是这些平民小户他们在这里修造。他们不但在这里修造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看到了末了啊，到了末了，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第前面，我们现在回头到看末了二十七节，你看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，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，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，直到俄斐勒的墙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看见？刚刚我们讲到约什这个米苏兰啊，修了两倍，现在你又看见提哥雅人也修了两倍，他们不过是小民而已，他们不过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已，他们没有什么力量。但是呢，你看见他们也走了二里路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的建造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如果你是个贵族，我来聚聚会就好了，反正有别人走，不差我一个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反而是那些身斗小民，好像没有什么力量，他们却摆上的特别的多。你不记得吗？主耶稣说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，他只有两个小钱，但是他把他一生的家当都摆上了。反而这些有钱的丰富的，反而好像站在旁边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见教会的建造，教会的见证，看的是有没有人这个负担。你是不是爱主？你是不是愿意奉献你自己？为什么圣弟兄今天选了诗歌303首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很平常很平常的诗歌，他的话语也很简单，没有什么美丽的词藻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他所要， 你不肯不肯，把你年轻的力量，把你最好的奉献给主。我们在这里看见，修造特别讲到城门啊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最少讲了十个城门。我们都知道城非常非常的重点就在城门，因为城门是进出的地方，是敌人最容易攻击的地方，所以城门是一个重点。我们看见怎么样安门扇，怎么样立横梁，怎么样上锁上栓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这个技巧，神给你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。你看见祭司对羊门有负担，因为那是跟他们的工作有关系。弟兄姐妹，神量给你的恩赐在神的家里的建造上也有关系。你是不是愿意把神给你的恩赐放在神家的建造上面？你看见银匠、做香的、商人，他们都可以来建造，甚至还有女人来建造。弟兄姐妹，我特别要提这个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节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，哈洛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见证，耶路撒冷的建造不是只有弟兄的事情，姐妹也可以参加，姐妹也可以建造。也许你的力量不如你的弟兄，但是弟兄姐妹们，姐妹们尤其在教会里何等的重要，不需要向弟兄解释，你们都知道的。弟兄能够服侍不是靠着姐妹吗？丈夫能够服侍不是靠着妻子吗？甚至父母能够侍奉不是靠着儿女吗？弟兄姐妹，神的建造需要一个家来做。感谢神。所以呢，在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来建造耶路撒冷。我想新约圣经保罗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个房角石，他是开始，他是末了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。但是呢，主要靠着我们围绕这个房角石一起建造，各尽其职，渐渐建造主的身体，成为主的圣殿。就像彼得所说的，活石建造灵宫，每一块石头都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是活的。我想弟兄姐妹，我想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也许你们都听过的。你们可能听过，当起初蓝培的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听他讲到，蓝培的弟兄呢，他后来住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的房子呢，他有他的规定，他是要用石头来建造，所以呢，他住的地方呢，也是用石头来建造。他就请了工人来，工人呢就把这个石头运来了，他就天天听见那个工匠呢在拿那个钉子锤子在那里敲敲敲敲敲敲啊，哎，他就觉得很稀奇。这下他就明白什么叫做活石建造灵宫啊。他说这个石头呢是活的啊，我到今天都没有办法明白啊。他说耶路撒冷这个石头呢有五种颜色啊，石头有五种颜色，我实在不能够明白，但是他讲的很有趣啊。他说呢，这个石匠呢就在那里敲敲敲敲敲啊，那有些石头呢，他敲敲敲以后呢，他就把那个石头丢掉了。那这个蓝培的弟兄呢就很生气，他想说这个石头啊是我花钱买来的啊，花了很多钱，为什么呢？你敲敲敲呢就把它丢了，不用了。哦，后来他明白，因为那个石匠跟他说，这个石头呢是死的，不能用啊，石头还有死的不能用啊，因为呢，当建建 当建造的时候呢，每一个石头呢都不一样，所以工匠他们懂得工匠的人呢，他敲敲敲的时候呢，他知道这个石头跟另外一个石头要怎么搭配啊，这个角度有关系啊，这个石头呢能不能够承受这个重量有关系。那些不能用的石头，因为他敲一敲他就知道，因为什么，这个石头将来呢会裂的，承不住那个重量啊。所以呢，当这些石头最后都敲成了，把它建联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见美了，有大的有小的啊，有这个方形的，有这个椭圆形的，各种不同的角度，各种不同的大小，哎，这叫做什么，活的石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造房子，我想福州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做工的你比我更清楚了啊，用什么电锯，电锯来锯，哎，你看锯的多好啊，又平又漂亮又光滑，大小都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这个城墙啊没什么大用处，那个石头是死，石头一锯就死了。即使你外面看起来漂漂亮亮，大大小小都一样， OK， 这个墙啊不牢固的，感谢赞美神。所以你看见怎么样建造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要靠着什么样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。有些人多做一点，有些人主给他多一点恩赐，多一点技巧啊，他做这个门安这个横梁，做这个门栓啊，主给他有这个恩赐，他有这个技巧，他能够做得好。哎，你看看有些啊，他是做香的啊，他是个商人，他是个银匠啊，银匠啊做银子都是非常的仔细的，都是非常的巧妙的，非常的细小的。哎，但是你看见，哎，建造的原理是相同。他也可以来建造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了神给你的恩赐，你有的恩赐也许很小，但是呢，哎，你要看见，哎，宋弟兄不会的，啊，你们的长老他不会的，那只有你会，这一段只有你能够来造，你肯不肯？你肯不肯？还有，我要特别讲一个啊，就是第二十节啊，第三章第二十节，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看见很稀奇，圣灵说了一句话啊，他没有讲他做什么，但是说他怎么样，竭力修造一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都在服侍，但你的服侍是竭力的服侍吗？好像把你所有的力气都用尽了，你是这样的服侍吗？还是我只是，哎呀，今天这件事情轮到我做了，我就做做做完了，马马虎虎了事就完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弟兄姐妹，我跟你们讲一个小真实的故事，跟你们有关系的。有一次我经过你们的教会，你们旁边不是有铁栏杆吗？有个院子吗？我看见有一个姐妹，她手上不知道拿的是什么东西，好像是一个机器一样的东西零件，她在那里敲打，我猜想她大概是要把这个机器的零件上面的锈把它敲掉，把它修好。当我走过去的时候，我看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起来。等到我把我自己事情做完了，我回头再经过的时候，我看见这个姐妹还在那里敲打。宋弟兄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神要的是什么？神要的是你有这个心愿吗？你肯竭力修造吗？你肯把你自己奉献摆上去吗？ 神不看我们能做多少，神不看我们能够做大小，但是要看的是我们肯不肯把我们自己那两个小钱摆上去。感谢赞美神。当然讲到最后，我们必须要讲第八章。第八章讲到了什么？第八章讲到了念律法书。我们看刚刚念过第三节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弟兄姐妹，城墙建好了，建好非常的不容易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守城同样的不容易，见证建立起来的不容易，维持你的见证一样的不容易。那要靠什么？那只有靠着神的话。你要是亲近神，你要是常常读主的话，你在神的里面，你在基督里，基督把那灵粮玛拿给你，那是那个是力量，你每天都要吃的。所以在这里念律法书，从清早到晌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想到他们在那里听了多久，以斯拉在那里念了六个小时，百姓在那里站着听六个小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有这个心智吗？我们听信息规定的时间是一个小时，当传道人多讲了五分钟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就不耐烦了呢？我们心里就起了埋怨的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这里，以斯拉念了六个小时，百姓听了六个小时，他们都哭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被神的话摸住了。我念一节圣经给大家听，诗篇137篇第五节：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忘了耶路撒冷吗？如果我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弟兄姐妹，你右手的技巧是你吃饭的家伙。你愿意为了建造耶路撒冷，你连你自己的生活都不顾了吗？你愿意吗？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你们的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住在教会的附近。弟兄姐妹，神为什么要把约瑟放在埃及？神为什么要把但以理放在巴比伦？神为什么要把尼希米放在苏珊城？弟兄姐妹，那有神的意思的。今天原谅宋弟兄 多用了你们两分钟。今天你们是不是住在 Amherst？ 神把你们放在这里是为什么？今天我们读尼希米记不是在读历史而已，今天我们读尼希米记是看见我们自己教会的见证在哪里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焚烧吗？宋德基兄讲的是属灵的事迹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还是像马拉基书所说的呢？还是像撒加利亚哈该所说的呢？我们都有，我们自己都有好家好房子，有天花板，但是你看见神家的建造荒凉了吗？也许你们外面的实体的建造是很好的，就像宋德兄每一次经过你们的教会一样，我问主说，主啊，你的见证在哪里？你属灵的实际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你们愿意起来建造？你们愿意把你年轻最好的力量奉献给主吗？尼希米十二年做省长，他没有拿省长的俸禄，那是他该得的，他没有。他不要教会的一毛钱，他甚至 还把他自己的钱拿出来供养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这样的心智吗？我们能够像主耶稣这样吗？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你们愿意像保罗这样吗？保罗不要累着教会，他宁愿自己晚上吃打帐篷。你们愿意像尼希米这样吗？我不吃省长的俸禄，我还倒贴给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惭愧。求你原谅我，弟兄姐妹，求你原谅宋弟兄。今天也许我太激动了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们看见殿的荒凉，你们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吗？你们像主耶稣这样吗？保罗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主耶稣也说的，主耶稣自己说的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感谢赞美主。我觉得宋弟兄要停在这里了，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把尼希米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惭愧，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你这么大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为你做了什么？主，你的见证在哪里？我们肯起来修造吗？我们看见了破口吗？主，求你感动我们，求你借着你心里感动我们。主，你动了三公，你必定成就之功。我们求你把那动三公的负担加在我们的里面，来建造你耶路撒冷。我们不让你歇息，主，一直等到耶路撒冷成为地上可赞美。主，你必定成就这功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垂听教会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